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因为哈拿将撒母耳奉献给耶和华，所以撒母耳终生归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的意思就是撒母耳已经在会幕当中啊，当然他还小。但是学习侍奉耶和华，写到撒母耳在以利面前，因为当时以利仍然是祭司，这个童子这个词不一定是指年龄，它有的时候是强调是仆人，所以这里是代表着以利对撒母耳是有权柄的，以利啊，撒母耳是在以利的面前啊，这里讲到在以利的面前的时候，就撒母耳像个仆人一样，他要开始学习侍奉耶和华，首先是从侍奉以利开始的。撒母耳要学习怎么样顺服耶和华的命令，首先是从学习如何顺服以利开始。这句话是开这整个一章当中第一句话。是奠定基调的，他来表明这时候的撒母耳，我们不知道他多大啊。当然，圣经学者说撒母耳这时候可能已经过12岁了啊，或者他是个少年啊。那么但他已经开始在会幕服侍了，而且已经服侍了很长的时间了。这时候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他不是说撒母耳侍奉耶和华，而是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就意味着。这句话跟哪里相呼应呢？跟这个一章的第七节相呼应。那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所以撒母耳这个时候，他是在以利面前来侍奉的，他是听以利的吩咐的啊，这是个前提，这是撒母耳现在的属灵的情况。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稀少。不常有漠视。好，这句话是显示出了当时以色列整个会众、以色列的百姓的属灵情况。前面第一句话讲的是撒母耳的状态，现在这句话讲的是以色列整个百姓群体他们的属灵的情况，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与神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当那些日子，这个日子有多长并不知道，但是耶和华不常向他的百姓漠视话语。耶和华不常向他的百姓说话，不常向祭司利未人来说话，透过祭司利未人来吩咐他的百姓。这就意味着。他的百姓的属灵的状况非常的糟糕。神的百姓是借着神的话语与神来建立关系的，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带领他的百姓的。无论是在旧约和我们现在仍然是一样的，在旧约神借着先知。借着祭司来向他的百姓来说话的，然后到了我们现在新约，我们是借着打开圣经，从神全备的话语当中被圣灵光照，来被神所带领。所以以色列百姓这时候得着的耶和华的话语稀少，这就说明他们这时候的属灵状况是非常软弱并且危险的。因为他们无法得着耶和华的话语作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每个人可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这些原则都是一样的。我再讲一遍，我们神的百姓是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与他在来建立关系的。神也是借着他的话语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百姓前面的道路的。好，所以第一节的这两段显示了 撒母耳的这时候的属灵状态，也显示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状态。好，然后一日这一天，以利照常躺卧在自己的地方，以利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当然，以利这时候已经90多岁了。那么另外也表明他的属灵的状况啊，心里是昏昧的，但是神的灯在神耶和华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个灯是在至圣所外面的，还没有熄灭。耶和华仍然在他的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然后这时候说到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这里。在这一段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动词就是呼唤，呼唤。耶和华不断的呼唤撒母耳，这一个呼唤啊，这一个呼唤就是一种神特别的召唤，神向人直接的说话。撒母耳不是看到一个异象。不是做一个异梦，而是耶和华直接对他说话，直接对他启示。耶和华呼唤撒母耳，一直呼唤了3次，撒母耳就回答：“我在这里。”但是这时候的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叫他，这说明什么？说明撒母耳听到声音。好，现在在你的本子上你要记下来，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第一部分叫做撒母耳听到耶和华的呼唤。撒母耳听到耶和华的呼唤。前面讲了耶和华在这段的时间对以色列的百姓直接的漠视，言语稀少，但是现在神说话了。撒母耳在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耶和华的话语，但是现在他听到了。耶和华开始向他的百姓说话，但是是透过向撒母耳说话。这时候撒母耳还只是个童子，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时候，撒母耳是顺服以利的命令去行，他是透过以利去认识耶和华的。现在，耶和华直接对撒母耳说话，所以在第7节说，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他也没有得到耶和华的漠视。好，现在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在那一天的晚上，耶和华主动的呼召撒母耳，耶和华的话语主动的临到撒母耳，耶和华主动的对撒母耳说话，耶和华主动的与撒母耳来建立什么关系？不是撒母耳去透过一门新的学习课程结束之后，撒母耳认识耶和华，而是耶和华介入到他的撒母耳的生命当中。来与 Summer 建立关系，是耶和华主动的拣选，主动的临到他的生命，而且跳过了以利。耶和华没有跟以利说我要向 Summer 说话，而是耶和华直接对 Summer 说话，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认为，这个时候在撒母耳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个人性的，就是撒母耳的个人的生命。撒母耳现在这时候个人的生命被耶和华所临在，被耶和华的话语所临到，然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撒母耳与耶和华来建立了这样一种。个人性的关联，一对一的这样一种关联，而这样一种关联是出于耶和华的主动的恩典。 好，那么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对不对呢？对，是的，在旧约这第三章撒母耳记上这个框架当中，当然是这样子的，非常清楚。耶和华就站在撒母耳的面前对他说话，撒母耳听到了这个话语，耶和华的话语临到他，主动的恩典的临到他，建立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听清楚。你如果把这一段的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你把这一段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你说哦，这个结论，我突然想起什么呢？我想起了摩西，摩西在放着放着羊，耶和华在荆棘火焰当中也向他说话，Moses，摩西没有任何准备，他是个80岁的老人，他准备就这样死去，但是神介入他的生命，吩咐他。要去行，哎，你会发现一样吗？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那一刻，神与摩西建立了关系，摩西成为耶和华的仆人。在现在这一刻，神与撒母耳建立了关系，这些都是的吗？是的，没有问题。但是我再讲一遍，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原则直接套用在新约上。套用在心上是什么呢？然后呢，你跟别人说，我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与耶和华的关系，我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也要等候什么呢？神主动的临到我，神也要向我说话，无论是在我打开圣经的时候。还是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我祷告的时候，神都要，我要渴求他，要向我说话。神要主动的领导我，让我来真的认识他。这就是新约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这个倾向就叫个人主义。基督教进到，特别是后现代社会之后，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是跟整个世俗的世界都是个人主义有关的。每个人只关注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宗教的体验上也是这样的，只强调我的感受。我现在生命得到了上帝什么样的一种启示？我得到了上帝怎么样一种呼召？我得到了上帝怎么样的一种带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神的灵同样在新约带领每一个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神对这个人的带领跟那个人的带领当然是有些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当然是个人性的。但是新约的根基是什么呢？听清楚啊！现在我们是在讲旧约，神呼召了摩西，神呼召了撒母耳。等到有一天，同样在大卫生命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放羊回来，撒母耳突然高牧他。这个原则不能马上等同于照搬到我们的身上。到了新约，你不能说哦，在有一天我也没有任何准备啊，因为也不是借着我的行为，神就突然拣选我了啊，让我读到一段经文，然后圣灵就感动我，然后我就重生。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在新约当中，神首先做了一件事情，首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首先。差遣了他的儿子，将话语赐给他的儿子，将圣灵将他的儿子充满。他的儿子顺服以至于死，死里复活。他的儿子与他的与父是这样一种紧密的合一的关联。而在新约所有框架下的新约所有上帝的百姓，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得到上帝的带领，得到上帝的话语，得到从神来的救恩，这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新约与旧约的超越。你们不要觉得，哎，那如果有一天我躺在床上，耶和华突然对我说话，那该是种多么奇妙、多么荣耀的时刻！这恰恰不是新约的恩典。新约所有我们所得到的福分、恩典、生命、带领，都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带领。而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新约的百姓都是在基督里面连为一体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个点往往是被忽略掉了。每个人起来分享见证的时候，都是分享什么呢？我怎么样怎么样被神带领了，我怎么样怎么样被神怎么样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都是这一些。这个是非常不准确的，这种经历也非常危险，非常的危险。我再讲一遍，上帝在整个新约当中，他首先拣选的是他的儿子，他吩咐的是他的儿子，他带领的是他的儿子，将他的儿子为他的百姓献上。当他的儿子死里复活之后，圣灵降下来。从五旬节第一次降下来，临到初代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新约的百姓都是在基督里面被圣灵高抹，在基督里面被神带领，所以这才是核心。你要把握住这一点，无论是在头脑当中还是在经历当中，去把握住这一点。你才是在整个新约耶稣基督框架下的他的百姓，是基督的百姓。这是和旧约不一样的。旧约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神像对以色列百姓的说话都是这样子，直接的领导，直接的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现在新约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这一切事情之后，就不会再有上帝直接的对神的百姓的启示了。不会，所以现在根本不存在旧约、撒母耳、以赛亚这样的一种先知，因为神的话语已经赐下来了，在圣经当中都在为基督做见证。好，这是非常大的不同。不要把这些撒母耳的经历、摩西的经历直接100%的套用在自己身上，然后还把自己的这些，你当然会有个人性的，还把这种个性的经历当成是自己在神的手中，上帝恩待带领我们的全部。不是的，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这我反反复跟你们强调，这是整个新约最重要的前提。所以神是在基督里建立他的教会，神是在基督里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神是在基督里带领他的教会在世界上为他做见证。我们是在他里面的一员，我们是在他里面的一个肢体，是在他这样的一个已经建立的生命共同体，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好，然后以利听到撒母耳三次这样的来来回回之后，以利就知道了，这是耶和华对撒母耳的呼唤。这说明什么？说明以利以前也曾经得到耶和华的默示，不然以利不会有这样的经验。这说明什么？说明以前神也有向以利的默示，在以利做祭司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只是现在以利眼目昏花。现在最终好，然后以利就对撒母耳说：“如果再呼唤你，你就要说耶和华。你看，你要马上称呼这位神是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吗？三章第一节这个童子的翻译不是很准确的。如果更加准确的上下文，应该把它翻译成仆人。所以以利就是在告诉给撒母耳听。”现在神的话语临到你了，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称呼他是耶和华，你是他的仆人。这时候，撒母耳 以利帮助撒母耳做了一个转化，你现在不是来侍奉人了，不是透过人来认识耶和华了，而是你直接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听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以利说，耶和华请说，仆人见听。这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以利这个是没有交错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利在这个时候没有心里面想，你在那，就是在第九节啊，你们站在以利的角度，以利这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以利这时候他有很多选择可以做，从人之常情来说，因为耶和华的话语漠视已经很少。以利这时候心里可能会犯嘀咕，上帝怎么会跟撒母耳去说话呢？上帝如果要漠视，也应该跟我来先说话呀。所以是不是撒母耳听错了呢？所以以利这时候可以完全跟撒母耳说，你肯定睡迷糊了，去睡觉吧，是不是？没有的事情，是吧？没有人叫你，你去睡吧。然后等到撒母耳睡了，以利会不会起来祷告说，神，你应该先向我说话呀，你怎么不向我说话，向他说话呢？如果今天你先向他说话了，那是不是等到明天我以利要到撒母耳面前去侍奉耶和华了？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撒母耳，意味着耶和华跳过了以利，直接对撒母耳去说话。这时候撒母耳也仍然是一个孩子。而以利在这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以利没有用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私欲的安排，为了突出自己，而是顺服了。以利马上就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就说明以利跟撒母耳说，现在耶和华在向你说话。以利很明确的对撒母耳说，现在耶和华在向你说话，耶和华要对你说话了。然后第十节，然后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撒母耳这时候啊，现在你的视角转化到撒母耳的角度，撒母耳是个孩子，撒母耳从小在妈妈的面前，我相信他的妈妈在喂养他的时候，就如同摩西的母亲一样，哪怕他是个孩子，也仍然会对他有这样的一种属灵上的教导。告诉给他们听，告诉给他听，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列祖是从哪里？耶和华是怎么带领我们的？那么从撒母耳3岁到了耶和华的殿里去服侍，在这个耶和华的殿里，一定撒母耳会耳濡目染的，会听到很多的教导。但是那时候他们所听到的都是关于耶和华的知识，不是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从撒母耳现在这个角度，第九节最后，撒母耳就去，仍然睡在原处，他心里一定是非常忐忑。这时候，请问撒母耳相不相信？马上他要听到的声音，假如还有声音，这声音是来自耶和华，他是相信的，因为这是谁说的？这是以利说的，以利现在是他生命当中的权威，他当然是相信的。现在撒母耳不会对是不是耶和华对我说话这件事情产生，他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产生怀疑，但是他现在他的思维集中在一点是什么？耶和华为什么要向我说话？他要向我说什么？对不对？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3次呼唤说 Samuel Samuel， 然后这时候 Samuel 回答，请说，仆人静听。好，第十一节，这是整个在撒母耳的服事的经历当中，后面我们知道耶和华常常要向撒母耳说话，这是整个在撒母耳整个的服事经历当中，耶和华对他讲的第一段话。请问这个第一段话对于撒母耳来说，会不会印象极其深刻，不可磨灭？ 因为这是第一段话，这是耶和华对我第一，就如同你打开圣经，你读的第一段的经文。而这第一段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的话，跟撒母耳竟然没有关系。这件事情竟然是跟以利有关。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要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做的，就是我之前已经指着以利家，就前面神人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一定会应验的。而且耶和华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我曾经告诉他，我必定永远降罚于他家，因为他知道自己儿子作孽，却不尽禁止他，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我用的词都是非常。在这个地方用的词都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就是我要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赦。整个这段话当中，跟撒母耳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请问？耶和华为什么对撒母耳说这？因为你们知道吗？这段话实际上很重要吗？也不是很重要，因为前面神已经让神人先知对以利说过了，这只是再次的强调，是耶和华觉得以利还没有听明白吗？是耶和华觉得还要用更重的话、更严肃的话跟以利再讲一遍吗？那是不是要再讲一遍，希望以利悔改呢？又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指的是了，你再怎么样献祭都没有用，永不能得赎。而且这一段话还要现在透过撒母耳拣选撒母耳，这是神对撒母耳说的第一段话。那为什么要对撒母耳说呢？为什么呢？所以一定意味着这段话对萨摩尔是有帮助的呀，对不对？那么请问这段话对萨摩尔讲了什么？如果你们站在萨摩尔的角度，他从这段话里面得到些什么样的信息？你们现在想象一下啊，现在你们想象一下，你们从小都在信二代、信三代、什么信 N 代的家庭当中长大，你们从小圣经都翻烂了。你们的爸爸妈妈整天跟你们说神神神神爱你们，神爱你们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你耳朵里面都听得磨了茧子了。现在突然有一天，假如说啊，你像撒母耳一样，听到耶和华跟你说到，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惩罚以利家的，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件事情。这时候，你作为 summer，你得到什么 message？你得到了什么 message？想一想，神到底要在这段话当中向 summer 说什么？只是让 summer 去做个传话筒吗？我们知道神向每一个他的百姓来启示话语，这个话语都是用来干嘛的？这个话语都是用来跟我们讲一些行事为人的准则啊，那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智慧吗？所有的话语都是为了让我们来什么认识耶和华的，对不对？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萨母耳以前对耶和华的认识，无论是听爸爸妈妈讲的，还是听以利讲的，无论是读的这些神以前的话语、律法书，都不能帮助萨母耳真正的去认识耶和华。 因为这是需要撒母耳亲自来经历到耶和华的真实。啊，耶和华说话了，耶和华是真的。这还只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经历到耶和华的真实。第二步，要经历到耶和华真的是像他前面所听到的那样，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位神呢？他的能力彰显在哪里呢？他的公义彰显在哪里呢？他的慈爱信实彰显在哪里呢？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现在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以利家犯了罪，我起誓，指着自己起起誓，一定会让以利家的罪孽永不能得赦。”这很明显，耶和华就是在向撒母耳起誓，这样一位现在向你说话的耶和华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信实永不改变，对不对？第一步是又真又活的，它不是一种头脑当中的认识，它是又真又活的。第二步，这个又真又活的神，他的这些属性是不改变的。第三，还有第三。在这段话当中讲到的核心讲到的人是谁呀、啊？如果耶和华仅仅是为了向撒母耳来体现耶和华的公义、体现耶和华的良善、体现耶和华的信实，耶和华也可以向撒母耳讲：现在以色列当中，你知不知道吗？因为以色列百姓这个群体每天都有上头条的新闻呢，是吧？可能这个犯罪了，那个犯奸淫了，这个又是杀人了，各种各样的爆炸性的新闻多了呀。耶和华可以随便举一个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犯罪的人的例子来宣告神的审判，宣告上帝的公义。但是他却要在撒母耳面前去说到以利家的这件事情，这说明什么？以利是谁？以利是以色列的祭司，第三点，他在讲到以利家的犯罪，耶和华就是在向撒母耳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现在整个以色列百姓从以利家开始都是败坏，都是败坏。耶和华就是在这里向撒母耳开始向他表明，在耶和华的眼中，上帝百姓的属灵情况。仅仅以利家犯罪吗？你们自己去想一想，以利家儿子所做的事情，只做了一件吗？还是经年累月在那里做？以色列百姓在边上有说话吗？有为耶和华的名发声吗？以利做祭司做了多少年了？一年两年吗？是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以利是谁？以利是撒母耳的顶头上司，是撒母耳的主人。撒母耳是跟着他的妈妈花了那么多的。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每年你看，你看到一个孩子从小离开爸爸妈妈，他看不到爸爸妈妈了，然后以利在他生命当中就像父亲一样的，不仅是以色列的祭司，就像一个父亲，在他生命当中是唯一的权威，父母见不到父母和他的生活隔离了，然后现在神对撒母耳说什么？以利犯罪了，而且我必定要惩处。就是告诉给撒母耳听，任何人他的所作所行都要被耶和华判断，你不能以任何人为偶像，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一定要明白这句话讲给撒母耳听的时候，撒母耳跟以利的关系，你要作为一个整个背景的。孩子他都是这样的，孩子从小都是认为爸爸妈妈讲的是对的，我们要跟着爸爸妈妈走的。什么叫做他开始真正的认识神？就是他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会犯罪的，只有耶和华是公义的，而且只有他是掌握审判之权。还有第五点，第五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耶和华为什么要在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次，我跟你们说了，人生第一次，对撒母耳说，人生第一次听到耶和华讲话，就竟然要讲这一段话，为什么？这段话大有深意，知道吗？大有深意，这段信息撒母耳一生都忘不了的，对吧？他一生都不会忘记。而且我告诉大家听，这段话语一定是撒母耳人生当中最深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将来他的儿子也是恶人。你们去想象一下，等到撒母耳以后长大，等到撒母耳年纪大的时候，他想到耶和华在我还是年幼的时候向我说话，在我的面前让我做见证人，他必定审判以利的罪，因为以利不禁止他的儿子们犯罪，而撒母耳的儿子自己也是恶人。你们要知道，这个信息就是现在在 summer 还是年幼的时候，所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这个信息，他所传递的内容要一直一直延续到 summers。最后一个信息就是神要让 summer 到死，他都要明确一点。明确哪一点？唯有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以利要被击打，同样，他撒母耳他自己也是靠不住。你不能去依靠人，哪怕是你自己，任何人的事，任何人的生命。行为都要被耶和华判断。好，到第十四节讲的是 Summer 听到耶和华的话。这时候的小小的 Summer 他是不能够完全理解这段话里面的信息的，但是他至少听到了。这在他的人生当中打开一个进入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他开始领受耶和华的漠视。然后等到从第15节，他睡到天亮，打开耶和华的殿门。这时候以利肯定非常焦急，又一次呼唤撒母耳说：“他说什么？你要向我说，耶和华到底对你说了什么？”而且以利说：“你若将耶和华对你所说的话隐瞒，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那么我请问撒母耳，当他晚上听到这个话，他会不会很主动的兴高采烈去跟以利讲？很兴高采烈的，敲锣打鼓的，哇！你看到我昨天耶和华对我说了，你必死无疑。不会的，因为这个信息让他吓都吓死了。在这个信息之前，撒母耳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的，所以撒母耳这个信息他一定是非极其惊恐的，并且也是不愿意跟 Summer 跟不愿意跟以利去讲的。但是以利当然一定要知道到底上帝跟你讲了什么。以利有一点做贼心虚，这话会不会跟我有关系？ 然后，因为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就是从以利的角度上来说，他当然知道这是神的话要临到撒母耳，而且是第一次对撒母耳讲话，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然后，撒母耳第18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然后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以利听到了这一切话之后，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有人说呢，这是表明以利的顺服。啊，有人把它理解为这是表明以利的顺服，但是我的理解呢，这是表明以利的刚硬。这是表明以利的心仍然是刚硬到底。虽然在这段话当中，耶和华说：“我必定降罚于以利全家。”但是自始至终，从前面一直从记载以利开始，记载他的儿子犯罪开始，最终一直到以利死，圣经从来没有讲到以利主动向神悔改。那你说啊，悔改了也没用了，献祭也没用。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罪，你仍然会向神悔改。悔改不是为了祈求，一定要赦免，那是一种心碎，那是一种忧伤。你是我的神，但我却得罪你。你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这，以利只说啊，愿神的旨意成就。好，从15节到18节。1到17节讲的是撒母耳听到耶和华的话语，15节到18节讲的是撒母耳第一次怎么样传讲耶和华的话。我再讲一遍啊，第一段是撒母耳听到耶和华的话语，第二段是撒母耳传讲耶和华的话语。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才叫先知，懂了没？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听到耶和华的话语，并且要传讲耶和华的话语。19节撒母耳就讲到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漏空，这说明他所说的话都是出于耶和华的默示，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了，如今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然后撒母耳就把话语，耶和华所启示自己的话语，传遍以色列各地。第3章开始，撒母耳被正式被神使用。成为耶和华的先知。我刚才讲了，先知做两件事情：第一，神主动的临到你，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将他的话语赐给你。但是先知的责任是什么？是将神的话语，一切的话语，告诉他的百姓听。这里不断的说，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了神立撒母耳做先知，撒母耳所传讲的话也传遍以色列全地。这就是先知。所以，在新约。谁是被神使用的先知？谁是被神使用的先知？谁？谁是被神使用的先知？谁呀？我们。所以你今天打开圣经， 很多弟兄怎么说？哎呀，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或左或右怎么选择。我打开这节，哦，翻到这节啊，神向我说话了，我知道怎么选择了。哦，我今天心里面愁苦啊，一块石头深深的压着我，我悲伤，我难过啊。然后我打开圣经，神给我智慧。你们觉得圣灵会像这样的人说话吗？圣灵只会像，听清楚哦，圣灵只会像。已经预备好传讲神话语的人说，神的话语是要透过旧约的先知，透过新约的百姓向全地传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到的话语，领受到的启示，领受到的祝福，领受到的恩典，越多越好。你得到的根本就是什么？不是神的祝福，不是神的恩典，根本不是。我再讲一遍，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都是要透过他的百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任何一个基督徒在新约框架当中，从来不会分任何一个基督徒。哦，我只是读神的话，传道人那是传道人的工作，耶稣基督向每一个他的百姓说：“你要去为我做见证，用什么为他做见证？”用神的话语为他去做见证。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心里没有那种被上帝的圣灵所眺望、火热的心，愿意向每一个人见证上帝的荣耀。这种动力，就是我昨天讲的这种 passion。是强烈的激动你的心，这个跟你我今天那个我有感动，要去做个全职传道人，我有感动要在讲台上面讲道，这个根本不是直接画等号的，是你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动力。当你领受了这样的一些话语，领受了上帝实实在在的恩典之后，你要向别人见证。当你活在光明当中的时候，你要向黑暗当中的人去传递。当你知道了什么是公义的时候，你要向仍然在不义当中的人去传讲上帝的公义。当你领受了上帝慈爱的时候，你要向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苦苦挣扎。愁苦的、悲伤的心灵去传递上帝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是我刚才所讲的生活的时候，我今天缺乏了，然后呢，我打开圣经，我得着我得着，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与神的这种正常的关系的模式。正常的关系的模式是来到神的面前说：“感谢你拯救我，赐恩典，赐生命给我。感谢你让我在基督里面，让我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世代，然后打开圣经，将你的话语赐给我，让我更深的来认识你，差遣见证你的。”这就是先知撒母耳在那一天经历他。从一个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的一个仆人、一个童子、一个少年人，成为了耶和华的先知。神要使用他，在那一个世代传讲话语，而在这个之前，神的话语稀少，因为神还没有找到他要使用的器皿。现在神找到了，然后从这一章开始，撒母耳就要开始说话了。好，撒母耳所说的话。 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死。当然，神对他的漠视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在整个在撒母耳的一生当中，在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话语当中，然后你下面的关注点就要去想什么呢？现在神要向撒母耳说话，使用撒母耳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了，那这个信息的核心要点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信息，神要传递给以色列百姓呢？对不对？神要让撒母耳为什么样的事情做见证呢？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主日我们是分享《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好，我先有个祷告的结束啊。父神，我们感谢你，是在恩待、带领、保守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耳朵可以听，口可以为你做见证，手可以去服侍人，心里并且向你献上感恩和颂赞。求主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带领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所联合的教会，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你的荣耀，让你的名可以得荣耀。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主之基督名求，阿门。